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有人说，每个妈妈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这话虽说是有点浮夸，但现实生活中妈妈们在一起，一说到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自家的孩子就从妈妈以前的心头肉变成了现在的心理病。究竟是孩子真有问题，还是妈妈的要求太高，或是另有其因呢？今天透过一位叫小林的母亲所写的文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问题孩子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也许是一个让人听来会感觉到心痛难过的故事，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可能是无处不在的现实。文章标题是《我有一个问题女儿》上篇，发布在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小林在文中写道，女儿转校到一家私立学校，开学不久，各科的任课老师已经纷纷地和我单线联系，而他们反馈的问题是我一直都心知肚明的。我的女儿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她内向孤僻，不和小朋友接触，上课总是坐在最后面，有时会躲在一个角落里，需要老师拉她出来。老师拍的照片里，别的小朋友都笑容灿烂，各种表情动作，只有她苦着一张脸，有时候勉强挤出笑容，也是紧紧地抿着嘴。上课不回答问题，面对老师的提问沉默，写作业速度奇慢。总之，属于这个年龄段小孩子的天真活泼，在女儿身上似乎是完全绝缘。其实，在女儿刚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已和我反馈过类似的问题，比如他不像个小孩子，总是察言观色，他没有自信，在人群中属于容易被忽略的那类孩子，在友谊中属于被控制支配的那一方。我在带女儿去教会儿童主日学，也发现她的异常，一到教会门口，她就哼哼唧唧的不下车，好不容易弄下车到主日学教室门口，小朋友和老师都开心地和他招手，他马上就躲到门后，或者跑到很远的地方，每次都需要老师费尽口舌才能将他带到教室。在教室里，他也很不配合老师的课程进度，只有画画或者手工课是他感兴趣的。作为主日学老师之一，每次我上课的时候，看到小朋友们都开开心心，只有他各种不配合，我就火冒三丈，努力忍着，也曾经无奈地和同工抱怨，都说老师教不了自己的孩子，果然是。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他的身体还有一些毛病，口吃、鼻炎、远视达到600多度，以及近半年发现的性早熟。作为一个母亲，我曾经多次问自己， 我为什么会将上帝赐予我的产业养育成这个样子？这一切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追溯从怀孕到现在，对女儿十年的养育旅程，每一个阶段都清清楚楚地让我看到，唯一的原因是罪，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意、无知妄为、不负责任的罪。这罪在我前面九年的婚姻生活中深深地辖制着家庭中的每个人。女儿不过是这个病态恶劣的家庭环境中的受害者。我虽然婚前就决志信主，可生命却一塌糊涂，真理认识不清楚，也没有稳定的团契。丈夫虽然在追求我时做了决志祷告，但他只是应付差事。于是婚后十年，我走过的是一条崎岖坎坷的婚姻之路。两个个性都有严重问题的罪人，各自带着从原生家庭继承的累累伤痕，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在没有让主耶稣做这个家庭的主之前，我们和这个世上其他的夫妻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都希望对方能给自己想要的东西，也都用自以为是的方式去爱和付出，结果却造成家庭之中无尽的愤怒、争吵、互相攻击和伤害。再加上双方大家庭其他成员的介入，混乱的家庭秩序导致混乱的管教方式。我和婆婆一直不自觉地在进行争夺家庭女主人地位之战，而丈夫和公公虽然大部分时候沉默，但心中也积蓄着不满。家庭之中没有神，缺乏合理的界限意识，病态共生现象严重，四个人都想做头，都想拥有在家庭之中的决定权，家庭混战经常发生，乱成一团。而女儿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被孕育成长。小林回顾家庭对女儿的伤害，痛心疾首地说，十年之中，我们这对不称职的父母在养育女儿身上所犯下的错误数也数不清。按照世俗的标准，我和丈夫结婚时都属于大龄青年，但双方在心智上都极不成熟。结婚不久我就怀孕，夫妻关系本来尚处于磨合期，各种矛盾频发。我听了很多处于孕期的妻子如何被细心照顾的故事，便将同样的期望投射在丈夫身上，期待他能以我和腹中的孩子为中心，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渴望做十个月的皇后。而丈夫心性上却是个大男孩，行事说话随意，处处认真计较。两种性格的磨合在家庭中经常引发地震，我的每一次紧张、愤怒、伤心、痛苦、哭泣，尚在腹中的女儿都陪我一起度过。加上公婆的重男轻女，去检查检查，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打掉的这句话，触动我的情绪敏感点，在我的心理上刻下深深的伤痕。在我坐月子的时候，从零岁开始一书中提倡的引导式哺乳深得我心。同时我看到一篇关于美国孩子不会哭的文章，说婴儿是用哭来操纵大人，哭的时候就放下，不哭的时候就抱起来，这样婴儿就知道用哭不能操纵大人，就不会哭了，睡眠也会很好。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种育儿方式叫做哭声免疫法。这种方式养育出来的孩子，成年后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有研究称，这种育儿法毁了欧洲一代人。可当时无知的我全盘采纳，我每天计算时间给女儿哺乳，哪怕她已经饿得哇哇大哭，婆婆着急地抱着女儿央求我：小林，差不多了吧，该给孩子吃奶了。我都是气定神闲地看着时钟说：还差半个小时呢，让她哭一会儿。妈，你把她放下，别一直抱着她，小心惯坏了。有段时间女儿经常哭，我采用免疫法，将她一个人放在里屋的床上，任由她哭，直到哭不动为止。这样两个星期下来，女儿果然不哭了。我得意洋洋，书上的方法果然管用。多年后，养育了老二的我，学习了发展心理学一些相关的知识后，才明白当年的我到底有多蠢。刚出生的婴儿根本不具备操控大人的意识，而哭只是他生存需求的唯一表达方式。他可能是饿了、冷了、不舒服了、尿了、拉了，而我硬生生地不理会他的需求，割断了与他在产褥期的亲密互动。婆婆按照老家的传统，给刚出生的女儿绑腿挤奶，她看着女儿的鼻梁说太矮了，小姑子贡献了自己的经验，说自己小时候鼻梁矮，经常用手捏鼻梁，现在鼻梁高了。于是婴儿期的女儿被全家人不时地捏鼻子。我还专门从网上买了一个夹鼻器，借助工具来捏女儿的鼻梁，真正是无知者无畏。女儿上学后被发现有鼻炎，现在他每天都会流鼻血，原因早已种下，恶果现在显现，让我追悔莫及。女儿三个月的时候，婆婆回了老家，我一个人照顾女儿，给她吃完奶就把她放在床上，买了几个氢气球吊在天花板上，让她一个人看着气球玩。这样过了一周，一次妈妈来看我，告诉我这样对孩子的眼睛不好，可能会造成对对眼。我赶紧撤掉所有的气球。在他快四岁的时候，很多人提醒我女儿有点对眼，建议我带她去看眼科医生。我和丈夫带女儿做检查时，有一个仪器要碰一下眼球，在一边碰过后，另一边女儿就怎么也不愿意了，哭闹不已。丈夫得知要散瞳后也不愿意，他强行抱着女儿离开。几年后的现在，我再一次带女儿去检查视力，远视达600多度。医生遗憾地说，早点发现就好了，远视在2到4岁前是可以治愈的，7岁以前也尚可恢复，现在太晚了。我查询相关资料才明白，对眼或者斜视可能是远视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曾经距离纠正这个问题是那么近，却失之交臂。
你知道我最深的一面，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上你过往的座位，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不问我向你呼求，一直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在各种教育学发展的今天，我们都知道，除了养育方式的无知会给孩子造成身体上的隐疾，错误的教育方式以及家庭矛盾关系则会对孩子的身心灵都造成严重的危害。小林说，女儿4个月，我上班了，魔鬼般的职业生涯开始，不停地加班加班，挨批挨批，情绪抑郁暴躁，家里吵闹不断。我那个时候的奶水想来都是有毒的吧，我将这不良情绪的毒素都传递给了女儿。随着女儿活动范围的增大，我对界限一知半解，却对敏感期一无所知。为保证安全，我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可以，这里不能动，那里不能碰。直到有一次公公实在看不下去，说，小林，这样管下去孩子就废了，怎么能啥也不让动呢？我才惊觉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女儿1岁多时被婆婆带回老家养了1个多月，当再次去接她时，女儿已经不认识我了。1个月的分离造成的母女情感隔阂，我用了1年的时间也未能完全弥补。女儿2岁了，一天晚上我和丈夫发生激烈的争吵，我拿出自己的钱包准备回娘家，激动的丈夫夺过钱包，将里面的东西全都扔到地上，然后离家出走。本来已经躺在小床准备入睡的女儿又重新爬起来，下地将零散的东西一个个捡起来递到我手中。女儿2岁后开始不用纸尿裤，但夜里还会尿床。婆婆说，女儿这样可不行，要好好的打骂纠正过来，不能太娇惯了。于是半夜女儿尿床后，我们俩就打她的屁股，怒吼的声音经常在家中响起。而女儿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打骂马上纠正。后来我看到相关的文章，才知道我们这样的行为大错特错。女儿3岁上幼儿园，第一天她背着自己的小书包很开心，到了班级找了个凳子坐下，看到别的小朋友哭着喊着叫妈妈，她一脸的困惑。下午去接她，明显感觉到女儿的紧张，她在我怀中悄悄地说，妈妈，我想拉屎，憋不住了。平时在家里都是上午大号的他，因为害怕，生生改变了自己的排泄规律。第二天，他就哭着不要去上学了，说幼儿园里有大灰狼。长大后，他告诉我们，午睡时有小朋友哭，老师就说幼儿园里有大灰狼，哪个小朋友不听话哭闹，大灰狼就来把它吃掉。可当时对我和丈夫来说，这只是他不想上学的托词，所以不管他早上如何哭闹，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路线每天送过去。有时工作忙，我们偶尔还会把女儿一个人放在家里，不知那么小的她是如何度过的。女儿3岁多开始出现口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口吃一直反反复复，我们坐不住了，却没有想办法帮女儿校正，反而数次用语言来刺伤她。我和丈夫都曾经严厉地指责女儿，要说话想好了再说，要不然就不要说话。女儿现在的沉默寡言，我们这对猪一样的父母怎么能脱得了干系呢？在她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反而提供了伤害。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在女儿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我们这对做父母的都用了最省事的方式。在养育孩子上，我们不愿付出，却想不劳而获。而我们曾经偷过的懒，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都在等着加倍偿还。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相比教育方式问题，夫妻关系矛盾，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矛盾，带给孩子心灵上的打击，可能更是毁灭性的。小林对此深有感悟，他说，公婆回老家了，差点成为留守儿童的女儿，和我们这对不成熟不称职的父母开始了一家三口的生活。我和丈夫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无数次告诉自己不能在女儿面前吵架，但道理都懂，就是做不到。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无数次目睹爸爸妈妈失控的吵闹，会在她心中留下怎样的阴影呢？我们实在是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曾经的我们和网上爆出的那些因着情绪失控打死孩子的父母没有什么差别，不过是神的怜悯没有酿成大祸而已。有一次家庭矛盾，丈夫用力推倒女儿，将她的脖子撞在一个架子上，当时女儿呼吸困难，丈夫慌了神，差点打120急救，幸好女儿过了一会儿恢复了正常。女儿上小学了，各种拖延，写作业也拖拉，我们和网上那篇陪孩子写作业得了心梗一文中所提到的家长一样，经常控制不住情绪，各种羞辱打骂。我扔过女儿的作业，丈夫威胁女儿扔掉她最心爱的玩具之类。一次她情绪完全失控，责打女儿到夜里12点。女儿的个性越来越不符合我们夫妻的期待，她在外面沉默寡言，任人欺负，在家里却容易大吼大叫，情绪失控，有时温顺的像小绵羊，有时烦躁易怒，对我们恶语相向。面对她的情况，我们夫妻俩相互指责，我怪丈夫没有原则，随心所欲地管教孩子，丈夫指责我说孩子的坏脾气都是跟我学的，而公婆和我父母则意见一致地怼向我说孩子都是被我惯坏的。我算是爱学习的人，主内亲子教育书籍买了一大堆，但知道和做到之间有着长长的距离。生命没有被主更新，所有的道理都只是道理，一遇到环境就被打回原形。我们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自认都是爱孩子的，自认为了孩子付出极多，自认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但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我们自己曾经和父母互动的那个恶性循环之中。父母一直在等孩子一句谢谢你，孩子却一直在等父母一句对不起。在女儿6至7岁这个重要时刻，我的家庭陷入了最大的危机，丈夫再度将公婆接来和我们同住，而我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生下孩子，以涂抹我曾经堕胎的过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10个月，我们家庭矛盾达到极点，经历了只有在电视和书本上才看到的狗血剧情，而每次冲突，女儿都在现场。一次婆婆盛怒之下，将桌上的碗盘全部砸碎，将一瓶牛肉酱砸在墙壁上，留下斑驳的污迹，如同人因着私欲怀胎生出的罪，这罪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留下污迹，成为在每个人心中堆积的垃圾，发酵发臭，罪恶张牙舞爪，肆意地破坏亲情，破坏家庭，破坏心灵，身处这最终的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深受伤害，无一人幸免。这个故事，也许你会觉得孩子好可怜，小林夫妇不配做父母，但至少他们已经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并因着认识和依靠主耶稣，开始经历生命被更新改变的过程。小林能够用文字将这些记录下来，正说明他的生命已经在更新改变当中。在下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故事的下篇，将会看到这个家庭因为上帝的爱与怜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和亲子关系都在发生着美好的转变。而在这个世上，还有更多的父母意识不到自己的罪带来的伤害与被伤害，无数颗受伤的心灵在哭泣，找不到可以安放的地方，那为何不愿低下头颅，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有限，打开心门，迎接那为你流血赎罪的主呢？欢迎朋友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你知道我最深的一面，
你知道我最深的一面，明了我美丽的一切，
但你从不定罪，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只想你。